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4年令和6年的5月8号，星期三哦。日本的黄金周啊，总算在这个礼拜一结束了哦。这一次的黄金周其实算是蛮长的。这个长呢，应该是说如果它等于分成了两段哦，你如果前段的黄金周跟后段的黄金周中间你再给他请几天假的话，最多大概可以请到10天的假左右哦。不过真的把这10天假全部请完的人呢，应该是不多啦。日本可能 20% 不到吧，会把这所有的假全部都请完哦。不过呢，黄金周就是黄金周啦，大家难得有一个那么长的假期可以出去全家走走，所以呢，黄金周基本上啊还算是一个，不管是在以 JR 或者是飞机来讲，都算是相当相当繁忙的日子。你知道如果说在黄金周要特地从台湾来日本玩的话，比较容易碰到的状况会是呢，机票本身不见得会很贵，但是住宿不好找。最主要的原因是像我在东京哦，东京的黄金周其实走在路上你不会觉得人特别多，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嘛。所以呢，如果说你是从外地来东京黄金周的人，我觉得那个人数不见得非常多哦。但是旅游是这样，如果说在黄金周的这一个期间呢，像我以前带团的时候最怕就是这种日子，因为你来到东京的机票不见得会很贵，但是你只要到了像箱根河口湖啊这种比较属于郊外的景点的时候，基本上啊饭店的房间就是一房难求啊，真的是完全你要找到一个房间都相当相当的困难哦。所以今年来讲，尤其日本日币现在又这么低的情况之下，大家都不太出国，所以黄金周在国内玩的比例应该还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整个日本啊我觉得国内旅游还是一个大乱斗的状态啦。好的，黄金周总算要结束了哦，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了日本观光的传统淡季哦。以日本人来讲呢，五月初算是整个黄金周嘛，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旅游季节。那旅游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应该到暑假之前吧，六月、七月都算是旅游稍微比较淡的时候哦。那对于国际观光客来讲啊，因为四月初呢是樱花季，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旺季，所以接下来也算是比较淡的日子。假设你想要在一个旅游淡季来日本玩玩看的话，我觉得五月、六月、七月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时候吧。好的，我们今天呢是我们日本物语突然开始的第一集哦。这一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季中休息之前呢，其实已经酝酿了还算是蛮久的时间。其实我也跟 WIG 啊，就是很密集的哦，把录音给录完哦，希望能够给大家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企划。这一集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录音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 Eason 啊，哇，我那时候觉得说哇，听到很多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日本，但是来日本之后居然是这样子的状况留下来，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就跟 Rita 一起来聊一聊，最后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运呢？好，我们今天欢迎 WIG 的 Rita 跟我一起主持。
嗨，大家好，我是 Rita。我们今天要邀请是一位突然来日本念语言学校的 Eason。
对，突然来日本念语言学校，是不是应该是所有来日本里面数一数二大众的？
应该算大众，就是最容易第一个想到就来念语言学校。
对，然后那人一定要对语言非常有热爱。
对，要非常喜欢日文。
对，然后要从头开始，每天被关着在那边念日文。
对，一到五，早上到中午。
好的，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突然来到日本念语言学校的 Eas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on。第一次接触日文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大学那时候我们中山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外语学院，然后就有那种你付费然后就可以上课的，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日文，所以也不能算是我突然想要来日本念日文。应该也不是这样子。
对，所以可是你来日本念语言学校之前，你应该想过 就是念完语言学校之后要在这边干嘛吧？还是你念完就要回去了？
也没有欸，其实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因为当时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打败这种东西，所以你可能想要去日本，你有一个想法想要去日本去看看或去念书的话，他大概的情报来源是我妈跟我讲说，我邻居的哥哥去了日本游学三个月，他应该非常有经验，所以你去问他这样子，然后得到讯息也大概很破碎这样。
哎、欸，等一下，我想知道是什么讯息？游学三个月是什么讯息？
哎、欸，哇，他说哦，儿子你要去日本啊？那隔壁那个邻居陈哥哥，他刚好去日本游学回来三个月，他经验非常丰富，你可以问他一下想法这样子。然后游学三个月，对，没有完全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去这样子，就是完全听完讲完之后不知道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时其实时空背景跟现在已经不一样，当时其实情报真的很少，然后你听到多半是留学机构告诉你说，哦，你要来这边就是洗脑你说，你要先念原学校专门学校，然后可能念他们的大学研究所，然后你才有机会可以留在日本工作。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说一定要在日本工作啦，就是我到日本的时候其实已经29岁了，那一年决定要来日本的时候29岁。决定要来哦，可能2010年就决定想要来看看的这样子。哦，对，可是真正就是你在那边拖拉，然后也没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推力，所以就这样拖到2012年这样子才决定要来。
所以你算准备两年吗？
哇，其实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是准备钱而已这样子。
等等，你语言学校要做的准备应该是心理准备吧？
对，就对，我觉得你讲很好。就是
对啊，因为很多人出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分手完才能出国。
哎、欸，太好了，讲太好了，我觉得讲太好了。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当时你问身边所有人说，哎、欸，我想要去日本，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去日本念书，所有人都反对你。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做过这样子，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底气，就建议你说，如果是像我现在有学弟问我说，哎、欸，他想去日本工作，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这样。
他要去听日本大特搜。
对，真的是。可是当时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他们的人生的规划大概就是，哎、欸，工作，然后找好的公司，然后存钱，然后买房子、买车，然后结婚。大概我身边的 pattern 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你叫甘赫，你应该把钱拿去买房子、结婚吧，这样子。
哎、欸，但是你确定要来之后，你那时候有想过说，我来这边念书，然后我花了那么多钱，我一定要赚回来。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哦、我不知道，我真的，我现在回去想，当时真的随时都可以有可能回台湾，就是我不知道，所以当时只是想说啊，我刚好30岁之前，那我想要去出国看看，那当时选择的国家可能比较有限，所以就选了一个离台湾最近的国家，就是日本。那我当时有那么冠冕堂皇的计划说，哎、欸，我要赚多少钱，然后我之后要怎么发展。在我现在已经在日本第11年的我再回去看，其实当时根本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计划这样子。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的计划是讲给你家人听的、啊。
对，可是那时候我家人有点半放弃，对，有点半放弃，说反正是让他去闯闯嘛。然后我觉得我爸妈其实蛮，他们两位是艺术家这样子，他们本来工作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比较浪漫主义，觉得说、嗯、啊，人生你就去闯闯，你只要活着就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蛮感谢他们两位的。
嗯，欸，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因为你那时候要来，然后你念语言学校，你的目标应该还是有想过想要留下来或干嘛的。
有，
对，你念语言学校的时候，你是一边念语言学校一边找工作。
没错，没错。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钱，就是我大概存了大概一个可用的资金池之后，
可用的资金池是多少？
多少钱？你那时候是预计那个钱可以用多久？
还好你帮我问了，
重点嘛，对不对？
这是重点啊！
你预计可以用多久？哦、
要让听众知道是不是？
对
，OK。
他们也没有一个，
你给个 range 好了。
好，那时候好
要什么1块到5万块这样？
Okay, 好，那时候大概存80多万台币吧，好像我这个数字这样子。可是你付完就是学费，然后你可能，留给家人的钱嘛，就是你肯定要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安心感这样子，对，然后弄之后，我记得我带了30万哦，日币的现金，日币哦，现金，
哇，刚好付完礼金，
对，
那时候还好，是因为那时候还好，我因为念语言学校，所以那个语言学校代办他其实帮我弄好所有的宿舍啦，哇，可是你去，你没有床垫，你没有桌子，你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要重新买，所以你带了30万日币，你第一个月我就花14万，哇，16万这样子，
那时候很慌嘛，
很慌。我觉得，哎、欸，这个节目是不能讲脏话，对不对？
我说，嗯，我可以帮你逼掉。你如果真的很想讲，接下来5分钟
，OK，
请开始。
OK， 就是说，嗯，怎么一下子花了一半钱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剩下的16万，就是放在我床垫下。哎、欸，其实那个其实真的很刻苦，就是我
想，你床垫买好了是不是？
床垫买好了，枕头买好了，然后学那个参考书什么都买好了。第一个月就一半这样子，所以把剩下的现金我没有存在银行，我把它 转换成有重量的可视化的放在我的床垫下，我 每一阵子就抽出10000块，抽出10000块，超级刻苦的这样子，
很陡吧，
很陡很陡，你就会发现哎、欸，怎么只剩7张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很紧张，那时候我很想要赶快找到下一步，因为我跟一样念语言学校的同学大概都是大学或高中刚毕业来、嗯、他们其实有很多开心的探索的过程，
这样子有个明确的目标。
他们有，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是他们就是一个目标，就是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所、嗯。但是我的目标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应该要升学，还是要找工作，还是就这样回台湾了。
那你后来做了什么？你有去找工作吗？
有，那个时候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我没有付全额的学费，我是付一半，所以我只有上午上课，我下午就是有、哦、我可以念书，然后去找打工，
还可以这样子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很想要现金，因为那个时候现金流是停的，这样子。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念的是高田马场那边的语言学校。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就鼓起勇气，高田马场那个早稻田透里嘛，对不对？嗯、早稻田马路那条，我就一间一间的去敲门，说我要找打工，可不可以用我？我就用很烂的日文讲，用很烂的日文。
你那一整排都什么店？拉面店吗？
哦，拉面店、居酒屋。
对啊，那一整排都拉面店、居酒屋嘛。
对对对，然后就很紧张，因为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你要告白的感觉一样。你在准备讲之前，你其实在你外面说，我干，真的好紧张，
打了多久？
很紧张，很紧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蛮甜美的果实，可是当时其实很痛苦这样子。
但你有找到吗？
有，后来就是有一家就是日本人，就是他觉得我日文讲的破破的很可爱，他后来店长跟我讲的啦，他觉得就是Ethan你的日文讲的很可爱，所以我当时用你这样子，然后就去，然后去完之后
是什么样的一家店啊？
哦，那一家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有光顾，它是一家就是烤串的店，烤猪肉串的店。哦，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一边上语言学校，然后一边下午到晚上就打工这样子。
哇，很励志，
很励志。你看你这样语言学校上了一年
没有，我没根本没有钱付完两年学费。我就是付了我记得我付了一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快要，因为那个时候快要玩一年的时候，学校都会开始宣导说，那你如果只上一年的学生，你是不是要开始考虑上第二年、
哦、
然后就会发那个通知给我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钱可以付第二年学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心理建设很久，我打电话给我妈这样子。
Oh,
我打电话给我妈说， wow. 老妈，就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些任务没有完成，我希望可以留下来，你愿意支持我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句，我让我现在都忘不了一句话。我妈告诉我说，儿子，我们家没有钱了。
那个是绝望。
但是你铺陈那么久，然后说没有钱了。
我跟你说，
现在我整段剪掉还是怎样？
现在讲的笑笑，对不对？可是当时其实我真的眼睛差点哭出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孝，为什么会跟我妈拿钱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
年纪又一个是卡关。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好，那我然后我妈还说，儿子你就回来。你知道那种亲情呼唤在那个时候是会让人崩溃的，这样子。就后来，哎、欸，后来其实很好玩。其实后来我的在台湾一起打球的一群社会的一些就是鸡鸣狗盗的朋友，后来帮我 crowdfunding， 就是他们集资让我念第二年
语言学校吗？
对，有生活费。
这什么意思？
生活费，生活费，很好，很有趣，很有趣。反正就是当时
交朋友很重要，
所以我说
我也要发房顶生活费。
真的很好玩，其实我现在很感谢他们。其实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存活到现在，然后现在有稳定的工作，有住的地方，然后有现在在日本这样固定的一个生活的网络圈哈，社交圈，其实真的是运气。我真的觉得人生就是很多是运气造成的这样子、
嗯。所以你现在才会坐在这边，
没错，这也是运气。
等一下，最关键的没有讲，
嗯，
那所以你后来。
后来
卖完串烧之后呢？卖完串烧之后呢、
哦好好好？其实这也是过程，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我有跟一群日本人就是打篮球这样子，就是一起打篮球，下课时候打篮球，然后就刚好认识了里面一位，就是他是台日的 half， 就是混血的这样子，然后他刚好在某家就是日本在台湾的就在日本的台湾企业工作， 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来这边就是打工这样子？就是说试看看，就是契约啊，就是你来看看嘛。反正我们这边刚好缺跑腿的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去那边做了第二份打工，等于说我在一边念书，一边在串烧店打工，然后一边在对，其实蛮好玩，其实蛮好玩的。然后后来就刚好这家公司他刚好那个时候的商务模式是需要有一个会讲中文会讲日文的台湾人，台湾人对，然后来负责一个专案这样子，所以他就社长就问我说：“那你愿意做？”就开启了我在日本的第一份正职的工作这样子。
哇，幸运呢，算
真的，如果我没有会打篮球，
走出去，
对我没有想要打篮球，然后我不会打篮球，或身高刚好不高，然后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可能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机会了，真的是这样子。
欸，其实我觉得这种，比方说去一个新的地方啊，去加入球队啊，这好像真的是一个蛮快可以打入的方法哦。
对，所以我管它叫做社会资源，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到新的地方哦，就是这种不能说社交，但是社会上这些 connection 其实蛮重要的。所以我也很鼓励说，如果今天听众朋友是有打算到。不光是日本啦，就说到海外去发展的话，其实当地的首先就是跟台湾的社群，其实这种连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情报的这种，因为有些情报它不会出现在网络上，
对，
它会以人跟
人
之间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你这个很，我就想到以前那个在玩那个大航海时代。每到一个港口，船靠航下去，第一件事情就要去酒吧喝酒。
哦，没错，
对，
我
一定要先去酒吧喝酒，修行资料。
没错，我很认同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把人生当成 RPG 在玩。你要到处跟他讲话，然后他就讲，然后讲一些垃圾话，看起来好像没有价值的讯息，但他可能会在未来产生一些效果。
我懂，尤其在日本，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跟他讲两句话之后，还要再跟他讲一样的话一次，确认他不是 NPC。
没错，没错，你懂，你懂。
有的是 NPC， 然后你以为他是认真的，没有，他只是 NPC， 然后你就要试着再讲一次，他就啊一模一样啊，果然是 NPC。
对对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所以你后来就这样子找到工作之后，你就等于就是确定你会待下来了。
其实。说真的要待下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我本身是念医学的，然后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都是念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但是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完全不是这个领域的，所以当时其实对于自己的，因为我本身自己的喜好还是希望可以在原本的专业领域发展，所以其实当时会有一些内心的纠结跟拉扯，这是必然的。那因为当时的时间点看不到现在的发展，所以其实都是很不安的。
哇，
这几个转捩点中间，你都没有想说，那我就算了，回去台湾吧。
哇，每天都有可能会这样子，每天都想这件事情。以前哦，就觉得说自己可能万一过不去的话，可能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在海外发展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黄金，然后再来是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你的 HP， 你的签证常数这样子。这三件事情如果能够确保两件下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大概可以存活下来。
等一下，你是哪一件没有处理好？
黄金
没有，所以当时其实都对，我觉得应该是黄金那时候太少这样子。
黄金太少。
对对对，所以你要不断的挖矿嘛，你要不断去把自己的那个收入变高这样。那其实只要在日本这边，只要你有一份正职的工作，公司都会发给你签证，所以 HP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那健康只能靠你自己去锻炼嘛，吃好的食物这样。所以当时其实最不安的其实还是黄金。
哇，在日本要吃健康也不容易啦。
没错，因为当时没有黄，它其实这几个是联动的。你没有黄金，
没有黄金就
没有
健康，
你就没有健康的食物，你就没有余裕去健身。你没有余裕去健身的话，你健康就会低落，这样子，你可能就没有 HP，
就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循环。
没错，
这个百慕达三角洲怎么解啊？
没错，我真的，我觉得哦，这个就是，哎，社会资源，就是说你可能只能。某种程度上你尽可能去收集这些资源，然后有意识的去把自己完善起来啦，对，就自我提升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早期，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家里比较有资源的话，多半都会遇到这些课题。
对，其实我觉得要出去念书这件事情啊，或者是要出去一个新的国家啊，如果不是被爸妈送出去的，基本上都会有这个问题。
会，
对，
因为如果是被爸妈送出去的，就是谁送出去的谁负责钱嘛。
对 对, 對。
那你自己要出去的，就是要自己想很多。
对，因为我觉得，可是我后来觉得，我觉得这可能有点幸存者偏差。但是我觉得过程中，你的底气一直在不断的累积，然后你遇到这些人生的一些苦难，好一些课题，好，然后你如果一旦克服了，那克服其实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其实运气真的很重要。你身边的这些人帮忙，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累积下，我觉得 当我是男生，身为一个男人，你就会觉得说，哎、欸，你过了这些有故事的一些经历之后，你自己的人生底层会变得很厚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保障吧，就是说在海外的生活这几年来累积的这样子。
因为你刚刚聊到那一段，我觉得听了、就是虽然你讲的很轻描淡写啦，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那种，比方说，在美国那时候已经要毕业了，然后你就看着大家就是一拼命在那边努力，然后每隔三个月就听说谁谁谁撑不下去回台湾了，再过两个月谁谁谁撑不下去回台湾，
太多了，
哇塞，该不会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吧？我会不会去？嗯，你那时候应该是这种心情哦，
太多太多了，就是可能也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不认输吧，就觉得说，因为。你们可以想想哈、哦，就是说我一样是29岁的时候选择，就是把台湾这边一切停滞停下来之后，然后平行时空移动了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样子。所以你眼睁睁就会看到你过去的这些朋友，他是在前进的，因为你是没有前进的，你在底层酝酿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不甘心，或者是会觉得说我这样做真的对的吗的那种焦虑感，然后你又看不到未来。
哎、欸，你是从哪一个瞬间或哪一件事情之后，你觉得说好，我成功 settle down 在东京了？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最近几年吧，就是说，可能要到了第5、6年之后有、哦、真正觉得自己已经你在回成田、回羽田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到家了这种感觉。
有这个可能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主要是。在这边有这些朋友，
对 对, 對，
然后你有一个
自己
相对
家，
有个家，然后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大概摸清楚这个社会的运作、嗯，这个社会的运作，日本社会运作之后，你大概已经是5、6年的事情了、
嗯，对，已经不是观光客那种怀念免治马桶跟樱花的年代，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你看到更深了，
樱花又开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但免治马桶还是要怀念一下的，
没错，太舒服了。
好的，哎、欸，我真的非常谢谢伊森呢，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是在聊语言学校是不是，
对，然后后面有这么多这么多励志的故事出来，
因为你语言学校其实真的算是一个很不安定的状态，因为你下一步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念书最起码你会拿到文凭，对不对？
学校什么都没有，
哇，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语言学校当时是我没有计划清楚，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让我自己移动到一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语言学校当时是付钱买一个场域，让我有机会可以在这边
买个机会，
踹对对，就让我自己可以玩这个游戏 RPG 的游戏。但是你接下来你要遇到谁，你得到什么样的宝物武器，这些都是当时要靠自己去碰撞的。所以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手段，这样子。
以当时来说，最快的手段那样子，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
资源应该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让你去查那些资料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们做这个WIC 真好，这样子，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快了，因为现在社群，因为当时我2010年、12年来，对不对？那时候社群其实真的还没有 Instagram， 然后
Facebook
其实刚开始就是只有游戏嘛，对不对？就游戏这样子，所以其实很难有一些有。inside 的有价值的一些参考资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我觉得在海外工作已经变成选项之一了。
对，
并不是一个好像你要去啊很努力才达成，对，这是一个选项这样子。
完全对，因为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我2008年那个时候去参加算是 WIG 的前身吧之类的那种团体，或者是之前别的团体，去吃晚餐的时候我想说，哇，原来涩谷有那么多台湾人啊，吓死我。我都想说，怎么会有这么多台湾人？在2008年之前，我以为东京没什么台湾人的，就一去那个社群就有种哇。
对，其实超多的。其实我觉得他们，我现在是第11年哈，然后所以其实已经很常跟这些在东京的台湾人学术交流哈。那他们其实来的过程，其实两位应该也都很清楚，可能有语言学校的，有打工度假的，有留学的，甚至local hire 在台湾这边就找工作的，其实他们每一个来源都有不同，所以其实这样的交流其实很好。那我觉得如果未来就是各位听众是有打算想要在海外，特别是东京这边就是长期耕耘的话，这个台湾人的社群非常非常重要
、
好的，Eason的 IG 我们放在资讯栏连结，大家赶快点进去追踪他。
也是这样是不是？应该追踪 WIG 比较有效果、
哦、都讲成这样了还不追踪你怎么办？对啊，我想节目最后我想说Eason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那时候来已经很久以前了，然后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然后你觉得说，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来日本念语言学校看看，你觉得跟那个时候应该不太一样嘛，对不对？但你觉得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哈。那我的建议是说，现在台湾真的太小了，就是台湾国内的机会其实有限，所以我觉得能够前往海外去 try 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经验。我觉得先不管他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社群。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说，啊，我在日本这边，然后这个物价也比较高，你的年收这样加起来好像也没有比较赚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我自己是比较不认同。我觉得其实即便是收入差不多，但是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遇到在海外的台湾人，还有你有一个可以有这样的场域，可以跟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工作，对人生来讲，长久来讲哦，哈，对，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验，所以我愿意花钱去。买这个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思考，就是说在计划你的海外职涯或者是在海外生活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一定要考虑进去，就是累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武器吧，就是一个经验这样子。
Rita 自己也觉得这是个武器哦，
我
也来很久，
我觉得我也来很久这样子。你这边遇到了，因为我也是从零开始建立这边的人脉，我觉得人脉真的好重要，
真的很需要花时间。
每一个人，
对。然后我觉得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选择，人生最终的一个。里程碑吧，就是跟是每一个小小的选择累积而成的哦。那你每一次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出发点，是让你下一次选择的这个选择权会变多。你不要把自己走路走
死，
对，走死。所以你今天选择，哎、欸，我到海外、欸、也不错，念语言学校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嘛，对不对？那就是你可以让你未来在选择职涯，或者是你在跟你的猎头讨论的时候说，哎、欸，我在日本其实有生活过，我会讲日文，然后还会讲英文、中文，这样你的选择不是。变得比较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维这样子，
然后就会碰到像我这种常常陷入选择困难的人，就觉得十分痛苦，痛苦的要死。所以 Eason， 你有要在资讯栏留下你的连接给大家追踪吗
？OK，Twitter、
okay, 还 IG 还 Facebook 。
OK OK， 其实我只要透过 WJ 都可以联络到我。那如果大家对于就是我在日本这边的生活或者是职涯上面的一些想法哈，然后可以加我 LinkedIn。那上面就是有我会分享一些在这边团队的一些过程这样子，对，那或者是可以加我的脸书的粉丝团啊，我有一个粉丝团，然后大家搜寻我在首都圈的日子，这可能 linking 那个下面会有连结，
也会有连结，
对，大家可以来追踪。
好的，
谢谢大家，
没问题。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日本大师第一次留那个底下的那个社群连结要留 linking 了哈。
不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
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下午5星好评，也追踪我脸书 IG。我们下集节目见喽，拜拜，
拜拜。